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召集了我们这一群你所爱的、你深爱的羊群们，来到你的跟前。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这么珍贵、宝贵，能够与你同在，你也与我们同在的时间。我们今天在我们查经聚会中，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赞美你的心，也带着渴望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神，大大的倾注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名目中，光照我们心灵的眼目，开启我们的名目。对你今天要借着你圣经中你的圣言，要来告诉我们的话语，要来教导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有真真实实的认识，真真实实的更深的在圣言中体验到。与你结合，那真实的同在。所以说，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我们查经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来祝圣，求你来带领，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更多的能够活出你那爱的肖像，那圣洁的肖像，好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成为你。挑选在我们这世上，在世人眼中是那光以及那盐，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接受你的救恩。我们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感谢赞美主啊，亲爱的小小羊群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又能够一起来读主的话语，来吃主的话语，来领受天主、主耶稣基督要再一次给我们，全新的对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跟随他在这成圣的道路上，不断的吸取他的恩宠以及他。不断的在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喜乐与平安。那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来读以西结书的28章，承接上一次的，我们上一次读到第5节，那我们这一次呢，就读以西结书厄泽克尔先知书的28章第6节到第10节。那我首先呢。就有请我们丽蓉姐来为我们读司高本的圣经。
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28章6到10节。为此，吾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中自以为是神，为此看，我要率领外邦人，即列国最蛮横的人来攻打你，他们要拔出剑来攻击你。以智慧所得的美丽，玷污你的光华，将你抛入深渊，使你在海中遭受惨死。在杀戮你的人面前，你还敢说我是神吗？在击杀你的人手中，你只是人而不是神。你必在外邦人手中死去，像未受割损的人死去一样。这是我上主说的，吾主上主的断语。
谢主赞美主啊！谢谢丽蓉姐。我们接下来请秦中大哥来为我们读和合本的以西结书28章6到10节，有请。
以西结书28章第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换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与被杀的人一样。 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秦中大哥。我们接下来请张贤姐妹来为我们念《Amplified Bible》的以西结书28章6到10节，有请。
Ezekiel chapter 28, verse 6 to 10. Therefore,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cause you have imagined your mind as the mind of God, having thoughts and purposes, suitable only to God Himself, over three. Behold, therefore, I'm bringing strangers upon you, the most terrible of the nations, and they shall draw their swords again against the beauty of your wisdom, O Tyre. And they shall defile your splendor. They shall bring you down to the pit of destruction, and you shall die the many deaths of all the tyrants. They are slain in the hearts of the seas. Will they still say, I'm a God, before him who slays you? But you are only a man made of earth, and no God in the hand of him who wants and profanes you. You shall die the death of the uncircumcised by the hand of strangers, for I have spoken it, says the Lord God.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张贤姐妹为我们念的英文本。那今天呢，我们一开始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以及写以西结书的28章第6节，讲到为此无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中自以为是神。那整个二十。在以西结书之前，我们读的，26章、27章这里，就是描述了很多这个推罗王，提洛王的这个他所经营掌管的这个国家，那他是这么的富有，然后这么的感觉就像是富可敌国，就是非常富有，然后豪华奢华的一个贸易之国这样子。那也天主已经看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元首，他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世界的物质这么丰富，这么丰厚的这个状况底下呢，不知不觉的自己就真的以为自己是神，然后什么事情呢，他都可以掌控。那但是我们回头再来想一想，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的创世纪一开始，天主他创造这个世界，他是用他的话语造成的。那天主是亚威，亚威上主，他就是一个自由者，他不需要依靠任何的供应，他才能够存在。他本身就是一个全能永生的存在。所以在第六节这边讲说，这推罗王呢，他依然还是觉得他自己是神。那其实他非常不认识自己，他也不知道何谓神，他不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神是不需要任何供应的，他是创造者，他是充满创造力的，他是全能全知的。那这个推罗王呢，他其实他真的没有看到他的本质，他今天会达到一个这么商业繁盛，然后这么世界贸易这么枢纽的一个地位之上，其实也有很多是来自他周遭的这一些人的供应，并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那看到这里，真的是就想到是说， 人的心要的很多，无限量的想要想要想要，那要到一个地步，他已经迷失自己哈，就是说，得到的东西他已经没有去认识到说，我是一个接受者，其实我今天可以到达什么样的地位，真的是有一切的供应的来源，那对于不认识主的人呢，看待的就是说，哎，旁边有很多人层面的供应，但是认识主的人呢，有时候也迷失掉了。就是当天主供应很多、祝福很多的时候，他渐渐的就忘记天主，他渐渐的就离开了天主。那这种自以为神呢，是一种渐进式的，就是心慢慢的觉得说我不需要依靠天主的时候，那就是一点一滴、一点一滴不知不觉的，诶，到了有一天，他真的会觉得啊，我什么事都可以啊，我不用依靠所谓的天主啊，开始这个迷惑就越来越迷惑，越来越迷惑，那天主的仇敌。这个属灵上最大的仇敌，这个魔鬼，他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再把一个原本属于主的人或属于主的民族，就这样把他渐渐的带离开天主，把他拖走，这样子。那所以第一句话就在告诉我们，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我如果没有很警醒的生活，我是属主的人，我是受了主的圣洗，但是当主给我的这些祝福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能够持守？还是说我的心呢就被这个世界的诱惑也抓走了？那渐渐的，这个后面的后果就会很可怕。那我们回头再看一下推罗。我看到我今天分享的，蛮有限的，但是我就尽量在我有看到的地方，我就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那希望等一下我们也有更多更丰富的弟兄姐妹分享到，哎，我没有看到的面相，那我们就彼此造就。那在推罗的这个民族哈。我看到的一个地方是在以赛亚先知书的23章这里。那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其实他已经警告了，已经提出了这个警告，就是说天主其实已经开始在看推罗这个国家啊，这个王他到底在做什么事？那23章的蛮长的，我从后面开始分享一下，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23章的第九节这边讲到说，万军的上主策划了这事，为打击他一切至今的狂傲，侮辱地上所有的险要。那为什么上主他要开始来做这件事情？因为在23章第8节这边讲说，上主策划了这个事情来反对加过冕的提洛。这个加过冕哈，其实真的是谁为他加的冕？是天主啊，是耶和华神啊，因着耶和华神的眷顾加冕了他。所以呢，他的商贾本来都是王侯商贩，本来都是地上的险要，真的是王侯跟险要。那这些也都是从哪里来？是天主愿意祝福的，他就祝福了。但是呢，到了第九节，天主看到的是他拿着这一些天主所给的恩典，变成自己的自矜跟狂傲，所以天主的手开始就要进来，整理他，要惩罚他。所以呢，在这个第13节这边哈。他就说：“看基廷的地狱，他已不成为民族；亚述已将他委弃于野兽。”所以，其实，在 他被完全的毁灭之前，是有几个天主，就是说要引他回头的进程。其实天主还是给他机会啊，所以天主那时候借着亚述，其实是也是一个强大的地，要来管教他，要来管教他。所以天主讲了这话了，他说人设立了高塔，毁坏了他的宫殿，使他成了一片废墟。所以在亚述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在对这个退路有所攻击，那但是都没有真正的完全把它给毁掉。那为什么天主为什么会有这些进程？到了同样这一章的第15节，这边讲说，到那天提洛将被遗忘70年之久，有如一位君王的岁月。过了70年，提洛要像妓女歌曲中所唱的，被遗忘的妓女拿琴游城吧，巧弹多唱吧，好使人再记起你来。所以他当时被亚述给辖制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时段，一个时期，70年的时期。那这个就跟以色列子民他们被充军巴比伦一样，是70年。我觉得天主哈的公义跟怜悯就是非常平等的，虽然以色列子民就是早在亚伯拉罕时候被拣选，但是其他周围的这些他所创造的人，他一样给了一样的怜悯跟公义啊，哈，所以在这70年之后，天主还是怎么样，让他又17节说过了70年，上主要眷顾提洛，还是要眷顾他，他要再接受缠头与地面世上各国交易，所以天主是允许啊，允许他再去跟各国交易。那但是这个天主允许他交易，并不是说哦赞同他所做的，他都是公义，这是对的，都是正确的，而是天主愿意说借着这样，我再让你去做这一些你在世所需要的这一些供应，你仍然接受这些供应，但是天主在这同时也期待他们能够悔改，就是说把这个自己以为是神的这种心能够舍弃掉，对不对？然后把这些恩典什么归光荣于天主，所以天主呢，在那时，他还是允许了这个提洛这个国家。那一直到我们今天在读的厄斯克尔先书的这个28章这里，天主就讲到说，他开始真的是第7节啊，我要率领外邦人及列国最蛮横的人来攻打你，他们要拔出剑来攻击你，以智慧所得的美丽玷污你的光华，然后将第8节将你抛入深渊，使你在海中遭受惨死。那这一句话，这两句话，天主的话一出，就必定要实践，一定会发生的。那为什么？从在以赛亚先知书23章那边，天主仍然就是给他70年的这个管教的机会，让他再回来。然后一直到在我们读到这个28章这边，天主讲的话是越来越严厉，越来越严厉。那越来越严厉，就是表示说，其实他们真的没有听先知的话。所以，其实对提洛的这一些，他的整个这个国家的遭遇，有不止一个先知来启示了，就是说要悔改啊，然后要回心转向主，要谦卑，但是呢，仍然都，就是说，他们还是依然固我的，很执拗的，就这样子，在这种自以为神的这种幻觉之下，然后再这样子生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在这个至高本圣经，他在27章这边的注释哈，他是有提到，就是说这个在以西结 先知厄斯克先知呢，他预言后了2年呢，那这天主讲的这第七节跟第八节，28章第七节、第八节这两句话就发生了。所以这是尼布甲尼撒王在26章这边也讲得很清楚，就是拿布高王他攻打提洛打了13年之久，打了13年，但是呢，其实。在拿布高王的时候，并没有真的就是说把它整个灭掉，因为在这个厄斯克尔先知书29章的第17节这边，他就有提到说，27年1月1日，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巴比伦王拿布高为攻打提洛，使自己的军队服了众议，他们的头都秃了，肩也磨破了。但是他和他的军队为攻打提洛所服的众议，从提洛却没有得到报酬，所以没有得到报酬，就是表示其实他没有真正把提洛给灭掉。那所以到最后，巴比伦来打提洛的时候，最后是以双方讲和为结束。那其实为什么？他还有机会跟这个巴比伦王去讲和，这就是第二次我看到了，就是天主又再一次给提洛王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去悔改，其实是给他怜悯跟恩典，希望他能够悔改，然后不要这样这么把自己膨胀到一个制高点，就是好像没有人可以跟他为敌这样子的一个自高自傲狂傲。那所以在公元前的333年，在大亚历山大王的时候，他就真的被这个给摧毁掉了，好，给灭掉了。那从这个天主怎么样对待提洛？的一个工程里面啊，怎么去对待它，真的是看到是说这里面是非常有天主很多的怜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给国家民族给每一个人悔改的机会，那就同样的哈，我们也是看到就是说。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天主对于这个法老王的降灾啊，他降了10灾，那也是一步一步，希望他能够悔改嘛。所以分次降灾，他不是一次10灾就全部下来，那就完了，全部灭掉，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天主永远就是给人悔改，给人悔改的机会。那我们要不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个也是写在天主为神的本性，他的怜悯的本性也写在这个智慧书。那可能思考本才有智慧书，我就大概念一下，在智慧书的第11章这里哦，那11章的24节这边讲到说。你怜悯众生，因为你是无所不能的。你假装看不见人罪，是为叫罪人悔改。所以他允许提洛这样子啊，还可以继续经商贸易。那难道天主没有看见吗？他没有看见，他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天主竟然还假装看不见，他多含忍，他多含忍。那在同样智慧书的12章第1节这边说，你那不死不灭的生气在万物之内，因此你逐步的惩罚堕落的人，要他们想起所犯的罪恶，借以警告他们离弃恶事，相信你上主。然后同样的智慧书12章的第9节。这并不是因为你不能用一场战争使不前进者屈服于一人之下， 或用凶猛的野兽，或用严厉的言辞，一下将他们歼灭，而是因你愿逐渐降法，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这是天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然后也帮助我们，就是说能够更多的去反省我们，在跟随主道路上，我们要怎么样来生活，怎么样时时刻刻在省察我们自己。那不要把天主给我们的恩典当成是理所当然去践踏它。那在这个以西结书的28章第8节讲到说，将你抛入深渊，使你在海中，遭受惨死。最后这一段啊，我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亚茅斯先知书这边，他也讲得很清楚啊，哈，在第一章亚茅斯先知书第1章第9节。他说：“上主这样说，为了提洛再三再四犯罪，我不收回成命，因为他们将战俘全部卖给了厄东，毫不念及兄弟的盟约。所以他自以为神了以后，他六亲不认了，就是人哈、哦、骄傲到很大的一个极点的时候，真的人很容易，真的就是变成。”自己的兄弟他也不认啊，对，那这个就是一个人性的一个很黑暗，其实在天主眼中也是很悲哀、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所以第9节这边讲，在杀戮你的人面前，你还敢说我是神吗？在击杀你的人手中，你只是人而不是神。所以有时候人的心硬，就是要到一个程度，就是完全要被耶和华神的手、上主的手给打击到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他或许才会有一点醒悟，说啊，我真的不是什么都可以掌控的，什么都能的，我不是那个主宰。所以第10节，你必在外邦人手中死去，像未受割损的人死去一样。这是我上主说的，无主上主的断语。那这边第10节啊，讲到割损了。我看了圣经几个地方，我就分享一下，这个割损天主到底是怎么样。以割损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来跟我们教导他的真理，他真正要我们活出的是什么样的生命？那在创世纪的17章第5节这里，那天主跟亚巴郎说，我已立定你为万民之父，使你极其繁衍，成为一大民族。君王要由你而出。我要在我与你和你历代后裔之间订立我的约，当作永久的约。好，这是到第7节这里。然后呢，这第10节这里啊，他说立约，对不对？第10节天主给他们一个指引说你要怎么做。第10节，这就是你们应遵守的，在我与你们以及你的后裔之间所立的约。你们中所有的男子都应受割损，你们都应割去肉体上的包皮，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的盟约的标记。那这个是天主怎么样带领，属于他的子民，一步一步的去认识这个割礼，好，割礼。那一开始是在我们肉体上，天主给我们一个肉体上的记号，然后当我们看到这个记号，我们就会想起天主。但是呢，在等到在那个梅瑟的时代呢，在生命记的地方，生命记的第10章12节这边。 就讲得更清楚了。天主他到底对于这歌里歌颂他的期许是什么？那《生命记》第10章12节，天主说：“以色列，现今上主你的天主向你要求什么？是要求你敬畏上主你的天主，履行他的一切道路，爱他，全心全灵侍奉上主你的天主。”遵守我今天吩咐你的天主的诫命和法令，好使你能获得幸福。所以这个歌颂呢，从我们肉体上的记号，其实天主是要把我们带到，就是说这是心里面的歌颂。所以在这么早的时代，天主就已经期许我们，其实也是天主要求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是在心里面的一个歌颂。那这边讲的天主又讲得更清楚，在16节，为此你们也要心受歌颂，不要再执拗，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伟大有力可畏的天主，是不顾情面、不受贿赂，为孤儿寡妇主持正义、友爱外邦人、供给他们食粮和衣服的天主。这边道出了天主为神的本性，他为神的本性是这么的仁慈，天主不愿意看到人这样子受苦，啊，或者是说有人在外游荡，天主一定要供应的。那所以对照到推罗的这个自我膨胀到这么骄傲，他已经骄傲到他认为他自己是神，就是表示什么？他目中无人啊。目中无人，他对这一些软弱妇的人，他有没有？他还会再去做这个怜悯人或者是帮助他们的事情吗？那显然是没有的。所以呢，我愿意再分享一下子哈，就是说，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啦。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世界上，来救赎我们的时候呢，那他怎么样告诉我们？哥罗森书里面哈，哥罗森书2章9节这里就讲到说，在基督内真实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丰满，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就因圣喜借着信德及信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你们从前因了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把它从中除去，将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来，他带给我们的救恩是如此之大。所以，他从在这个旧约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跟怜悯从来没有改变过，天主是信实的，他甚至亲自来为我们死了，把我们这些罪债免除了。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属于天主的儿女，在我们这个时候呢，这个内心的割损是更是必须的，要去不断的让自己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去审查，然后去按照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诫命来生活。在加达书5章16节这边开始讲到，就是说讲得更清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个割损？加达书5章16节，你们若随圣神的引导行事，就绝不会去满足本性的私欲。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 妒恨、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所以讲得更加的清晰了。加达书5章22节，然而圣神的效果却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良善、温和、忠信、柔和、节制。关于这样的事，并没有法律禁止。24节，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已把肉身同邪情和私欲钉在十字架上的。如果我们因圣神生活，就应随从圣神的引导而行事，不要贪图虚荣，不要彼此挑拨，互相嫉妒。我看到这里就是去真的是学习到，也更深的认识到，就是说天主对于我们这个内心的割损。要割掉的是什么？就是刚刚加拿大书这边所有的一切不洁不义，跟圣神的圣洁、跟圣神引导相反的这一些本性的私欲，全部都要割死，都要割掉，都要死去。那我最后再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路加福音12章47节，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无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乃是为拯救世界。拒绝我及不接受我话的，自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所以，基督已经来了，他也说话了，我们就要接受他。那不接受他的，那就是在基督外。是等于就是在那个茫茫人海里面的罪人，那不进到基督里面的，早就被审判。以前苏老师曾经也教导我们说，其实不接受主耶稣的，就是到大家都被判刑了，只是呢，为什么还活着？他的魂活着，因为天主还要再给机会啊。那。但是到最后一直不接受主耶稣的救恩的，那他天主行刑的时间到，你就没了，你就灭绝了，对啊，所以真的是要到基督内，然后开始随从圣神的引导来过生活，每天做这个新的割损，的生活，然后日日更新的生活这样子。最后呢，我分享一句经上的话哈，在路加福音15章1节这边，主耶稣也很清楚跟我们说了，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园丁，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正如枝条若不留在葡萄树上，凭自己不能结实，你们若不住在我内，也一无所得。所以我们要回到承认自己的不能。从体弱的那个极度骄傲、自我膨胀的里呢，真的是要认识主耶稣基督，然后真的是要在主前承认：主啊，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没有你的允许，我的手指头，我的一根手指头都没有办法动。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也是有一个很深的。领受就是说，当我在向人传福音的时候，真的看到就是说，很多不认识天主救恩的人，还在基督外的人，他们的生活非常顺遂，衣食无缺，甚至非常丰厚，所以他真的人的心就是这样觉得说，这些都是我辛苦努力挣来的啊，本来就应该属于我的。真的没有去意识到说，哦，天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不在我内，你们也一无所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到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有时候会看到，就说天主如果要拯救这个人，天主会允许一些管教落到这个人的身上，或者是说苦难、患难。这个真的是天主一个极大的祝福，就帮我们去看到自己，重新去认识了自己，说我是谁啊？ 我是行，原来我是那个连沙粒都不如的，称不上沙粒的那个虚无，就是虚无。OK，没有天主给我气息，我真的就是不能。那感谢主，赞美主，就是这也让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当有时候自己的生命如果面临一些考验，或是说一些困难的时候。真的是第一个反应。以前很不成熟的生命就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我这样做呢？为什么要我先放下自己呢？可是真的越来越多天主的光进来，圣神的光照进来，我觉得今天这个歌颂真的是给我一个，又是重新的让我去教导了我的生命又让我去学习了一次，就是天主愿意借着这一些困难来圣化我，反而要非常感谢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跟他的圣洁越来越接近，我更有机会去认识他，然后会为了这些感谢主、赞美主。虽然我的肉性情感上会有不舒服，但是我的灵里呢？有圣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去选择接受他，选择感谢他，选择赞美他。然后这一段时间的炼净过后呢，哇，我就会看到说，我跟耶稣都站在另外一个高处上，那个是一个享受的喜乐这样子。哦，那感谢赞美主，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那我接下来呢，就先请苏老师来为我们讲解今天的查经，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主，赞美主，我们又能够蒙恩一起来读主的话。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8章6到10节。以西结书28章第6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一开始就提到了耶和华如此说，神的话是光，会显明我们生命中真实的状况，神的话是供应，是生命的食粮，让我们得力量。神的话也启示我们应当如何靠着他活在他祝福我们美好的福分里。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一个所以就是承继着前面所讲的经上的话，那么前一节说，推罗，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之财；推罗王靠着自己的聪明，他自以为有很大比别人多的智慧，确实他很聪明，神给他很多很多的才能，他靠着神的才能，他靠着自己的办法，用了神给他的聪明能力，用贸易的方式增添了很多资财，就是很会做生意，而且是非常成功的生意人，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又因资财心里高傲，因为钱多了，有的时候好像钱多了，就看不起这些贫穷的人，就把自己看得很大，把自己看得很高，而这一个骄傲、高傲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在他很高傲的时刻，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要显明他并不是他想的这样的高、这样的骄傲的以为。那么主耶和华说了什么呢？因为你居心自比神，他高傲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当做了神。这一个神的至高的那一个神圣性，他却以为他跟神是一样的， 这一个你居心自比神，居心自比神，在 Amplified Bible 里面用的是 imagined your mind as this mind of God，imagined 就是你的心里面的想象。这一个想象在你的心里继续的想，继续的想，想成了你所想的就是神想的。Imagine your mind as the mind of God，就是你居心自比神。这一个心中的想象，这一个想象是带着想象会产生后果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翻到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五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邪恶。这一个整天所思想的，英文用的也是 imagination，就是在心中的想象 and intention。这一个想象就会变成了一个渴望。当夏娃听了蛇的话，他就看着枝上恶树的果子，看了是好看，想象又是很好吃，又想说我吃了会有智慧，像神一样，也就是推罗，自以为像神一样的这一个错误的骄傲的思想，继续的想这一个想好吃好看。增加智慧，像神一样，这想象的结果就会去有一个犯罪的行为，真的就摘了这三个树的果子吃了，不但自己吃了，也做了仇敌的工具，帮助他的最爱亚当也吃了，所以这一个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邪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心中非常非常的忧伤，是因为人开始思念的都是邪恶。神是圣洁的，他给人的生命是应当要活圣洁的生命，但是人想着邪恶的事，就污秽了自己的心，污秽了自己的生命。这一个污秽，想的都是邪恶，那么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邪恶的行为弥漫滋养着他们的邪恶的心，让整个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充满了邪恶。耶和华非常非常后悔，心中非常的忧伤。这一个 imagination image 是一个，在我们的里面会引到，如果想的是邪恶，就会引入了败坏的罪恶中。我们再翻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六节，当以色列子民要一起盖巴比塔时，当他们一起为了自己要造一城，建一塔，塔顶通天，要传播他们的名。这是他们想要在巴别的地方盖一城一塔。那么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都成为一样的人民。这一样的人民，也就是同样想着同样事的人，都是想着罪恶。”这一个一样的、同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他们所说的话是同样的话，这话是心中的出口，心里有什么，嘴巴就会说出什么。心里爱钱的，嘴巴讲的都是赚钱；心里爱酒的，爱世界的，讲的都是世界，讲的都是金钱。那么，心里爱神的，讲的就是属神的，神喜悦的。为此，我们的心有什么，我们的嘴巴就会说出什么。箴言十八章说：“ 生命和死亡在乎我们的唇舌，生与死在乎我们的话。我们的话所说的那死亡的话，就要结出死亡的果实。我们必要尝我们自己说出这一个播种死亡的果实，或者是我们必要尝到生命的果实。当我们说生命的话语。所以，这一个失恋同样的事，讲了同样的话，就是一群人同样的这样堕落。这一群人堕落的，就比一个堕落更令人伤心。全世界都充满了邪恶，思想着败坏的事。在创世纪第六章，神很忧伤。那么11章，他们继续的有这行为，要做。同样，他们想的事，我们继续读下来。如今他们既做起这些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以后他们想象要做的事，这一个要做的事，英文用的是 have imagined they can do。当他们想着他们能够做，就没有什么不成就的。当大家集体要犯罪时，就会有极大的罪恶产生。那么，这一个集体性的失恋的同样罪恶，他们说了同样的话，这是一个可怕的事。这里也看到了一件事：当失恋同样的事，同心同意的想要做一样的事，就没有不会成就的。这是让我们要思念主的事，要思念主愿意我们思念的事。那么，主要我们思念的事，就会成就在我们的生命里。让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这一个意念相同，就是 same mind。让我们的思想思念的是同样的事，让我们的心所爱的都是神所爱的，同心同一个爱心，爱同样神喜欢他所爱的事，思念同样的事，有一样的心思，就是 same mind。我们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让我们的思想完完全全的同心合意，这是神喜欢我们这样的思念同样的事，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使得主的喜乐以及与主同心同意爱主的人，主的喜乐也要成为他们的喜乐，这主的喜乐就可以满足。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我们也就心满意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就像推罗王贪图的是那一个虚妄的虚荣。要存心谦卑，要我们谦卑。当我们思念主耶稣基督，他是如何？活在这世上，活出神荣耀的性情，我们就以主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以主的谦卑为我们的谦卑，因为主是良善心谦的。我们背起主的轭，学习主的样式，我们也要成为良善心谦的。个人看自己，不比别人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一个心就是 attitude and purpose and humble mind。这基督的心就是谦卑的心。就是带着神的使命，以一个谦卑柔和的生命 去活出来的生命。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这一个空虚、谦逊、虚己，取了是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他多么多么愿意用全部的生命空虚自己，顺服阿爸父，到达死，交托他自己的生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叩拜，所有的口舌都要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这是耶稣基督的心，他愿意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第15节，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我们要有基督的心，神喜欢我们有基督的心。这基督的心是谦逊的，这基督的心让我们彼此想自己不如别人，让我们能够谦逊下来。而推罗他的心却是一个极骄傲的、高傲的，他自己以为他有基督的心，这是他以为的。但是基督的心是谦逊的心，他却是自比以为自己很高、很了不起，很在这骄傲中变成心高气傲的人。他们远离了神愿意他活的生命，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居心自比神。这是他自以为是的，而不是神给我们的道路。耶稣基督是道路，我们走在基督为我们开的那通过他肉身的血路，我们得着了生命，我们进入了真理，我们能够进到了神给我们丰丰富富，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一个让我们的生命效似基督。第七节，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强暴人，临到你这里。当推罗在骄傲中，神指出了他心中的骄傲，神也告诉他，神要做什么。我必使外邦人，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临到你这里，这一个外邦人，列国中的强暴者，就是带着极大的那一个凶狠、蛮横，很有能力的这列国中的强暴的人，临到你这里，他们必拔刀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你用你的聪明所得到的这些财物。你以为这是你的荣耀，那么这蛮横强暴的人，他们要拔刀砍坏你用智慧赚来的美物，亵渎你的荣光，你的是虚荣，经不起神容许。这强暴的人就把你全部的自以为是的虚荣、荣光，完完全全除掉毁灭，他们必使你下坑，你必死在海中。你是在世界里而得到了世界的财富，那么你也就死在世界里。这一个得到了世界的财富，以为自己在世界里是做王的，我在海心自比神，那么你必死在你赖以骄傲的这一个世界的海水中，与被杀的人一样， 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当神的审判来时，在杀你的人的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神要在审判中让他认清了他不是神。骄傲就是看错了自己的实况，这一个看错，是因着有一个错误的眼，骄傲的心，他就不能够认识自己的虚无。其实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都是神给的，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神可以给我，也可以给别人。神给我是恩待我，让我能够照顾其他这一些弱势的群体，而不是用来跋扈、骄傲、欺压其他可怜的人。那么，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却自以为有什么，这是多么多么虚妄的！这是骄傲人的生命，他们所思想的是一个全部的虚空，一个虚荣的追求。或许短时能够有金钱上的好处，但是人若赚了全世界，失丧了他的灵魂，为他有什么好处呢？况且我们不能赚得全世界，纵使赚得很多世上的财物，这一个骄傲却迷失了生命，对我们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那么，神要给我们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不爱世界。不爱这世界给我们的诱惑，让我们不再有眼目的骄奢。这一个心中爱世界、骄傲的心，我们有的是全新的爱阿爸父，神的爱就在我们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满足我们的心。神愿意提升我们，神在高位。他虽居于高位，在天上荣耀处，他却与谦卑的人同在。当我们会谦卑，我们会在他的面前，我们不骄傲而匍匐敬拜他时，他说：“我要与谦卑的人同在，要苏醒谦卑人的灵，振奋谦卑人的心。”他要满全我们的心，生命在心里。我们的心若是败坏了，我们的生命就一定败坏。败坏的心就是会想着败坏，眼目的骄奢，这一些不该有的，让我们好像这一个心中对于世界的贪婪，喝了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渴了会再喝，喝了会再渴，就这样的，终于渴死，而且也是在世界的这一个污水胀死。所以推罗就是这样的，他迷失了，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悔改，而他终至丧亡。神喜欢我们，让我们在一切之上谨守我们的心，在诗篇第一篇那里提到，昼夜默思耶和华话语，思想神诫命的人是有福的。让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思念虑，我们的想象，日与夜，白天晚上，我们都想着耶和华的话，我们都想着他的话。他的话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如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的这一些属灵的佳果。然而，爱世界的、寻求世界的、想象世界的、眼目的骄奢、世俗的贪婪， 就会结出败坏的果实，醉酒、宴乐、分裂、分党、骄傲、自大、自夸，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提到的这本性的私欲，在世界里寻求这世俗的虚荣，就会结出这一些败坏的果子。然而，寻求顺从圣灵引导的，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实。神要我们思念，神愿意赐给我们他的话。当我们会思念他的话时，这一个思念就让我们进入他的话中，他的话就进到了我们的思想，进到了我们的心中，进到了我们里面。把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使我们与他的思想完完全全合而为一，随心所欲都讨神的欢心。他喜欢我想的，我都想；他不喜欢我想的，我都不想。那么，神会非常非常喜乐。当我们彼此思念同样的事，不再思念地上的事，这也是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不再思念地上的事，而是思念天上的事。当我们会思念着神要我们思念的这一个思念他，我们就有了他的心。他的心要成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会变成了他话语所洁净的，可以充满他的圣灵，充满他的能力，充满他给我们的各式各样的丰盛。美好也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果实。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28章第10节，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与未受割礼的人一样，你一定会死，而且你是死在这一个残暴的列国、外邦这一些没有受割损的人。他们也是在肉性中，你的能力大，他的能力更大，而这是耶和华的手。你要以未受割损的人一样，这一个割礼，在创世纪第17章第一次提到了割礼，就是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他是靠着肉性所生的。那么生了以实玛利后的13年，神都没有讲话。13年后，亚伯拉罕99岁时，神显现给他，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应当在我面前行走，做一个成全的人。要在神的面前行走，成为一个成全的人。”神就与他立约，让他和他的后裔。所有的男子在生出来第8天都要受割礼，就是除掉生殖器上的一块肉。这割礼就是除掉这一个肉性妄动所生出来不该生的。所以推罗王生了很多很多自己肉性败坏所生出的败坏的果子。那么，神要我们生出的是属灵的家果，而不是出于本性的私欲的分党、分派、分裂、嫉妒、骄傲，以及这些类似的事，而是活在神的带领中，而能够生出圣灵，顺从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实。让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的第2章11节。你们在他里面，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受了不是人手所施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是在基督内受了圣灵的割礼，是神的割礼，神的手除掉了我们的肉体。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除掉肉性，这肉体情欲。都被除掉，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 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他从死中复活的神，而有了神给我们的生命，活出神愿意我们活的生命。这不受割礼，活在这世俗的败坏里，终至上亡。让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的28章，这推罗的下场。跟未受割礼、没有除掉肉性的人，他们的结局是一样，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一句话，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最后一句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感谢主向我们讲话，我们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愿意他借着他的话除掉我们的肉性。让我们不再思念自己想的世界里败坏的事，而是思念他的话，昼夜默思他的诫命，成为有福的人，荣耀归给神。我把接下来时间再交给玉琪姐妹。
谢主赞美主，谢谢苏老师为我们这么细腻的分享。我们接下来请张贤姐妹来分享。
感谢主，这个提洛他非常的骄傲，那他是心中自以为是神，就是我们人心中的这些思念真的是很可怕，因为一个错误的想法，那可能会给我们会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我们在这个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里面的列王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不来自于主的思念，所以他们就蒙受了非常悲惨的结局，比如说萨罗满，他为建上主的殿，那么他花了7年；他为自己的宫室，他自己的王宫花了13年。那么他所用的材料都是跟建圣殿是一样的。那么在他的心中，似乎他也自比为神。那上主都跟他说了，说你要在我面前做个成全人，在上主的面前行走。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列王记关于萨罗满的记录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看到很多萨罗满跟上主交通的一些祈祷啊，一些事例，只是看到他不停的在建造宫室，在大兴土木，然后又积攒了很多的金银，然后还有很多的武器啊，车马。那么就像他周边的列国一样，那他还跟其他的国家联姻，那么有700个皇后，300个嫔妃，就是七百个，就是700个，应该是他的妻室，然后有300个嫔妃。那，就是萨罗满他，因为他自己这些虚妄的思念，跟列国的列王一样，那么最后他走向了丧亡。就是他的国王，他的王国就是走向了一个分裂。那么，在他儿子是亚罗贝汉，他已经明确的接受到他的子民的一个非常恳切的要求，就是不要再大兴土木，加重负担。但是因为他心中他的错误的想法，他认为他是王，那么他就可以去统治，他可以强硬的对待他的民众。他就选择了错误的建议，顺随他心中的欲念，这种骄傲、刚愎自用的想法，那么使他的这个国家真正走向了分裂。那这个亚洛贝罕呢，他因为想要巩固自己的王权，他就建造2个金牛犊，一个是在贝特尔，一个是在丹。那么他又建立了高丘，自立了司祭，所以他这个就使得这个以色列真正的就是一个比较深的意义上走向了分裂，因为他把人的心思意念都集中在偶像上了。那我们再看像耶户，他虽然说按照先知的预言，他除掉了这个伊泽贝尔，然后也清理了这个约。这个阿哈布王他的后裔，但是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权，他还是崇拜那个金牛。他心中并不是侍奉上主，他心中还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 那在这个相约和阿室在这个伊丽莎的建议之下，去射箭，看他能够攻打这个约兰王几次，得胜几次。结果他只射了3箭，他就停止了。虽然一开始他就是顺，他一开始是顺服的，但是后来他因为他自己的一种想法，所以他停止了去做这样一个象征胜利的得胜的一个先知性的动作。那还有这个。还有是，伊兹克雅王是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谦卑，凡事都寻求上主，然后来到上主的面前祈求上主的救助。到他最后，他的国王越来越兴盛的时候，他在那一次试探中他就失败了，他就打开自己的府库，让这个巴比伦这些使者，然后全部看了他的所有的一切的宝藏，那么就为他之后的。以后的子孙就埋下这个，被毁灭的这个伏笔。那我们可以从，就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可以为什么以他们为例呢？因为他们是王嘛，王他是如果说想要谦卑是很难的，因为他很容易就是，有一个是凌驾所有人之上的这种虚妄的思念，就像是中国的皇帝都自比天子，就非常的了不起的那种，那。就是在这个，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是需要受割损，那这割损是来自于神，是割去我们的肉欲，肉割去我们的肉欲，那我们。真正的外面的这些标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遵守天主的诫命，然后在信的当中持守爱德，在看这个保禄书信，然后伯多禄书信的时候，在里面就是天主给的恩宠，深深的感受到保禄他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对于他来说，世界已经。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世界也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他身上有耶稣的烙印。那他的书信里面洋溢的是一种恢宏的气魄，一种对天主的忠心至死的爱，然后对他弟兄的那种同生同死的那种爱，就是我们就是从他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恩宠可以看到，保禄他就如同他所说的，他原来是一个逼迫天主教会的人，然后是一个，生徒中最小的一个。那么最后他因为天主的恩宠，他成为了一个这样的他。那我们看伯多禄书信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见证人，他亲眼看见过基督，他从之前的跌倒，然后后来他完完全全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他所表述出来的，让我们看到一个耶稣亲眼的见证人，他是怎样去见证了基督，他的那种心情，然后他的一种视角，然后再看那个雅各伯书里面可以看到这位是雅各伯，他言语的犀利，他的洞察力非常的深邃，就从里面可以，我们可以真的摸到，就是。就像是与他们的灵魂碰触一样，当然我说的是一种恩宠，就是看到受了割损、脱去肉欲之身的人，然后他们的生命是怎样的，非常的、非常的光亮。那在这个看这些圣经当中，那么就像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割损的过程当中。天主要让我们，就像是这个以弗所书第4章说的，我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子顺随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他们的理智受了蒙蔽，就在无知和固执当中与天主的生命相隔绝。那么这一节呢，对我们来说真的很警醒。就是我们的理智会受蒙蔽。就是因着我们的罪，因着这世界的这些观念，我们常常理智会受到蒙蔽。那么我们常常是比较麻木的，不是像 在圣神非常敏感的这种带领之下，常常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常常意识到圣神要让我们做什么。那我们常常会有来自于世界上的很多的想法，就像是我们现在比如你要看新闻啊，或者你看一些有些主持人他们比如主播他讲的东西非常你让听起来非常有条理，然后有根有据，然后从头到尾。真的是，非常的惊艳，然后让人觉得他真的很讲的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些是在没有天主的世界当中，他是看起来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作为天主的人呢，不能够这样子再去相信这些，而是要相信圣经当中天主所说的话，天主他说的话才是真理。哪怕是一篇文章分析的多么有条有理，最后他的结论的确他就应该是那个结论。但是如果他违背天主他的智慧，违背天主旨意的话，那么他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对我们接触到的讯息非常的警醒，是否是与天主的话对齐？那么，还有在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提洛里面，然后天主说你只不过是人，那。实际上，我们是天主的画工，是被天主创造来去，再去做他给我们已经安排好的上工，在这些上工当中度日。那么，天主是他在这个德训篇18章里面讲说，众人他的结局是悲惨的。那么，天主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呢，他会去训诫、引导、去扶持，然后去带领人，然后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我们需要去寻求他的判断和他的教导，他是绝对会以怜悯的去帮助我们。我们的天主是极其伟大的，是远超我们所想的。当天主他去管教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基督徒常会有这样的管教，他就像是这个，在希伯来书12章里面也讲了，他是我们的灵牧和监督，他是我们灵性的父亲，他会管教我们，为了让我们结出义德的果实。当主给这一段的时候，真的体会到主的那颗为父的慈心，他希望我们能够成长为金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穿上基督，穿上新人，更新我们的心思念虑，成为一个，在基督内的一个真实的圣善和正义的新人，就是，成为他所需要的人，成为一个他在天主定义当中是一个义人，就像是，我们所看的那些信仰耶稣基督，然后生命完全改变的圣徒们。他们的生命就真的是就像明星一样，在闪闪发光。然后我们也渴望我们也有这样的生命。感谢主如此的深爱我们，不断的扶持带领我们。我就把时间交给玉玺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张璇姐妹美好的分享。OK，好，我们请凤芝姐妹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在今天的读经分享呢，有一段话对我非常有触动，包括刚才姊妹的分享以及舒老师的分享，就是第六节，无主，因此无主上主这样说，因为你心中自以为是神。还有到第九节，你还敢说我是神吗？那么，耶稣曾经在福音当中告诉我们说，你心里充满什么？你嘴里头就说什么，在他的心中呢？他感觉哦，就是说，因为他各国的都跟他做贸易，他非常的富有，所以他就是有点儿，用我们东北话说有点飘，他就觉得自己什么都能了，他自以为自己是神。那在撒迦利亚先知书9章第3节呢，也说到说，提洛为自己建造了碉堡。积累了银子多如尘沙，金子多如世上的泥子。就是说，他富有到一个程度，他就是非常非常膨胀。那么，让我想起了，就是说，旧约当中有一个就是非常那个 得天主恩惠的一个君王，就是也是像刚才那个彰显姊妹提到的，就是希泽克亚王。希泽克亚王那个在一次他有病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他向天主祈祷，天主给了他很大很大的恩惠，派那个伊撒伊亚先知呢，就是一直给他的一个神迹，告诉他的病能够好，他就给他医治了。当时呢，他那个，当时巴比伦王因为看着一些，听说他有病要死了，为什么突然间又转好了呢？就派了使者去见那个希泽克雅。然后呢，希泽克雅其实他当时是有个很好的传福音的一个机会，他可以把那个天主在他身上做的一些奇事，他传给那个巴比伦王的使者，但是呢，他没有，他就把他府库所有的金银财宝呢都给他看。那么这个是在那个编年记上，刚好呢，我这段时间读经读到编年记上的，编年记下620页，就是天主让他自由，借以考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那他心中的一切显明了啥呢？他是显明了他自己，就是府库里因为有很多金银财宝嘛，他就是他的心，就是说没有是在天主那，本先是应该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呢，但是他的心里呢，他就给他心里装的是什么呢？就是装到他那个店里的所有的金银财宝。所以在这件事上呢，希泽克雅没有，确实没有经得住考验。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当天主给我们恩惠的时候呢，我们要时常想到，今天舒老师也讲了，我们什么都是领受的，是天主白白的领受的，白白的领受，白白的分施，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所以时刻要是在主的面前，像那个主教导我们说呢，做完了事情之后呢，依然要说我们是个无用的仆人。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的领受就是这些。我把时间还给主持人。
谢谢主，赞美主，谢谢凤姿姐妹美好的分享。我们再接下来请艾琳姐妹来为我们做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今天特别感动的是第28章的第9节。在杀你们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那我在想，就是我们从创世纪第3章的他们。亚当跟夏娃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就开始说害怕，就是他们第一次害怕进入他们的心，也知道很多次主耶稣来到我们面前中的时候，他会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他带的是平安，就是很深的平安。有人他们有像在那个 ISIS 跟就是战争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头被砍，他们也不害怕，就是看出来他们有主的平安。就是让我想起，就是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的第12章的第4节，主耶稣说：“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不要怕他们。”就是。我们如果真的就是罪进来的时候，让我们害怕。主耶稣他胜过罪，是胜过死亡。我们都最害怕的是死亡。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你的小孩子快要被一个车撞死的时候，是害怕，就是怕死亡。为什么有人他们就是最大的害怕是怕死亡？所以，我们怎么讲？如果一个人他的工作没有了，辞掉了，不是辞掉了，是他们那个老板不要他的时候，为什么会害怕这个呢？不是害怕没有工作，是害怕没有钱，没有钱就不能活得好，就是害怕死，也是害怕死，最后的害怕是害怕死。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他为我们而死，把全部死亡也赦免他。怎么讲？死亡也没有对我们有什么的功能在我们的生命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有洛安一书有说，如果我们 爱主圆满的爱把害怕都除出去，就是赶出去。可是也不是害怕全部的害怕，因为有的时候人会说，perfect love casts out all fear，就是全部的害怕都会赶出去。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洛阳福音的好像是第四，洛阳一书的好像是第四章。四章说是圆满的爱把害怕除去去，可是不是都全部的爱，因为有一个还一个，也不是有一个害怕还存在的，就是敬畏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的第12章，他说我们不需要害怕什么，害怕那个，害怕那个，就因为主耶稣都已经把死亡都已经处理了，我们自己。活着不需要害怕什么，我们不需要害怕，政府不需要害怕活不了，不需要害怕没有的吃，不需要害怕什么都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我们的跟我们的家人的关系不好。如果不好的话，我们祈祷，我们信主。如果有人要来看我们的仇，因为我们是基督徒，也不需要害怕，因为有一个主仆他用英文说：“The worst anyone can threaten you is with heaven。”
最大的威胁是那个天国。
对，最大的威胁是天国，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态的话，我们只会有一个害怕，就是敬畏神。所以主的话语说，就是路加福音的12章第4节，让我今天我们的学习第九28章的9节，让我想起就是第12章的第4节，就是不需要害怕杀我们的身体的神，要害怕把我们的灵魂丢到撒旦那里的人。而那里的神，好，感谢赞美主，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赞美主，谢谢艾琳为我们美好的分享。好，我们请国英姐妹来为我们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当我看到的，这查经，让我想起就是雅各伯说的5章，仅见富人，好，你富有的人啊，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祸快来到了，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生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要像火一样吞灭你们的肉。你们敬畏末日，积蓄了财宝。感谢赞美主。就是圣经中雅各伯说的5章也教我们，就是，不要擅自自己做一些安排和，我们活到哪里啊，真的都是天主啊，天主在安排我们，冥冥之中他在帮助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推罗，圣经中讲的，真的在我的生命中，我也是觉得以前觉得不认识天主，然后在生活中都是靠自己，而不是说这个骄傲。而是说自己靠自己悟性，我要跟别人比的话，我也是一个很勤快的人，但是我靠我自己也可以，能够就是自身耕种，自己能够养活自己，真的很感恩天主。今天读了这一个推罗，他是那样的富有，也像今天。好多的人，因着自己不认识天主，然后在这个生意上，在生活中或者做买卖，好多的人，从这一个富有变成赤贫，然后在这一个世界中，不认识天主，也借着一些事我觉得很感恩，天主在生命中他的引领他的这一个光照。就像雅各伯书里面讲的，就像今天好多姐妹分享的，我也常常在读经中，就是去尊享天主他借着这个王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原来人生的最大的可怜就是不认识天主。然后借着这些可以去今天父子姐妹在分享，就是那一个希泽克亚王。他 借着先知告诉他，可以得痊愈。然后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自己店里的这些府库里的，天主店里的这些金银财宝，他要去炫耀给别人看呢？结果招来了这样的灾祸，真的很感恩天主。我们在特别是我觉得。在生活中，真的哪一样不是天主白白的给你的、领受的？甚至于今天的生命，如果没有主，也就不能够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主给你今天的这个家庭，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给的。谢谢主，借着推罗王，让我们看到自己我自己里面的骄傲。谢谢主，愿他的名永受赞美。我也就分享这一点点。谢谢主，把时间给凤姐。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国英姐妹的美好分享。时间也差不多，我就做个结束祈祷，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查经。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的查经当中与我们同在，也谢谢你以你圣神的光照启示我们，让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怜悯。你的功有更深的认识，有更深的体会，更深的体验。主耶稣，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你的智慧，赐给我们你的力量，扶持我们在跟随你道路上。当我们在面对自己肉身上的软弱，使我们坚强，使我们常常能够依靠着你得胜。我们的环境得胜诱惑，得胜我们自身的软弱，因为只有在你内有盼望，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你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我们期待、渴望在现在时时刻刻与你在一起，在将来在永恒中，我们也要与你永远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这样感谢、赞美、祈求、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阿门。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苏老师、苏大哥，感谢主，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美好。我们非常非常感恩，我们能够读主的话，我们是主的羊，我们听从主的声音。